耶稣是真道的彰显。这圣经就是绝对不变的真理。这就是真理是什么的根基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马可福音第四章，让我再来读一遍这个比喻。二十六节说到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既熟了，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我对此展开教导，讲到你只需要对种子有信心。神用种子，是因为它是神所创造的机制。这的确阐释了话语的运作方式。如果他选用一种社会机制来讲，比如学校之类的，学校里会有人作弊，他们会抄别人的卷子，他们等到考试的头晚才为备考而恶补。他们靠临时记忆中的知识能通过考试，但从来没学到知识。你不能靠恶补来收割，你不能等到收割的头晚才通宵赶工。不，你要观察种子，需要时间，然后收割。收割是遵循法则的，同样神话语的运行也遵循法则。所以你只要对他有信心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意味着需要时间。然后我谈到了地是如何自然地结出果子。嘿，这太大能了。当你重生时，你的灵里已经拥有了你所需的一切，医治已经在里面了。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人记得关于普拉格意大利面酱的广告。他们说，我想要罗勒，里面有了，但我想要这个，里面有了，我想要那个，里面也有了。不管你想要什么，里面都有，你已经得到了。你已经得到了医治、释放、喜乐与平安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你从神那里所需的一切都已经在你里面了，但你需要在你的土地里种下种子。种子实际上并不会生出任何东西，是种子激活了土壤，而土使这一切活了起来。你心中的土里已经有了一切，但你需要神话语的种子播撒在那里，来释放你里边已有的。在自然领域，没有种子，树木就不会生长。在属灵领域，没有种子就不会有胜利。你得种下神话语的种子。看看第二十八节还说了什么。这说到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也就是自动的。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这是另一件阻碍很多人在生活中得到神话语祝福的事，因为他们没有耐心，不明白这是循序渐进的。这里说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相信这些都是彼此相关的，是有步骤和阶段的。我们现在每个月至少都需要超过600万美元，这还不仅是支付每月美国的账单等。如果把全球施工计算在内，我们每个月大概需要750万到800万美元。如果神在20年前或10年前把这些丢给我，那会要了我的命。但我只是一步一步一步步的，当我们开办圣经学院时，我以为它规模会很大。我们有30名学生，其中一半是无家可归的人，还有人打架斗殴，有人被送进急诊室，因为他们在圣经学院里被人揍了。 我有个朋友来参观我们的学校，后来他寄了一份5页长的问卷，问我们你们会怎么做等等。我让员工填写了大部分内容，但最后一部分是你会怎么做呢？现在既然发生了这些事，你了解到这些，你会做怎样的改变呢？我为此祷告了很长时间，我说，根据我当时有的资源、人员和一切，我不会有任何不同的做法，我做了我能做最好的事。但那与我们现在所做的相比，真是微不足道。神派了巴里，神派了所有帮助我的人，使我们今天有能力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。但假如我要一直等到能做到完美时，就不会有恩典圣经学院了。你必须从你所在的位置开始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有些人只是在等待，直到神供应所有的需要，直到一切都完美无缺。我学到的一点是，要是你想一次吃掉一头大象，你会噎死，但你可以把它切成小块。假如你切得足够小，就能一口一口地吃掉大象。你要像这样来做事情。所以当神现在向我启示一些什么时，我会意识到我意向的最终结果并不是我的起点。我要是看到了什么，我会问神啊，苗是什么？穗是什么？穗上饱满的籽粒是什么？步骤是什么？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你需要认识到，神的话语就像种子一样生长。你不会一种下种子，第二天就长出一根豆藤，一直长到天上去，那只是个童话。成长需要时间，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起作用也需要时间。很多人错失在这点上，因为他们没有耐心，他们想要现在就得到。所以当他们听到我的见证时，就认为既然神为安德烈做了这些，他也会为我做的，这是真的。但你不知道，我对此已经持守54年了。有人来到我们的学校，他们看到我的见证，我们的车都是用现金付了全款买的，而且我们的房子也没有债务。所以这个人想，如果神为安德烈做了，他也会为我做的，这是25年前的事了。他去租了一套每月$5,000的房子，这可是25年前了，这相当于现在租一套每月$10,000的房子。他没有收入，甚至工作都没有。没过几个月，他就被赶了出来。他来找我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行不通？我告诉他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我说，你不能一蹴而就地达到这个兴盛级别。我说，你得为之努力。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，他们认为，好，这是神的事，是超自然的，我们要马上得到它。是神建立了这些自然法则，凡事都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。他们生长需要时间，你需要时间来经历神的事。希伯来书5:14说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。长大成人不是指你不犯罪或怎样，他说的是那些全面的和成熟的人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这里用了习练这个词，你不可能从压根没举重过，一下就能举起100、200或500磅。你得锻炼你的肌肉，就像阿诺一样。我们今天早上还讲到这个。所以你得练起来，跑步也是一样，也得慢慢练，都是一码事。你不能一下子就能看到神所有的能力。这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我们建校第一年时，有一个学生，他一直都住在精神病院里，当时40多岁。他得到了一笔特别补助金，可以来上学。他在校时是个很好的人，我很喜欢他。他非常天真，没怎么见过世面，而且他也没什么社交之道。但我真的很喜欢他，于是我带他到我的办公室。放学后，我就教他读箴言。我只是想教他怎样兴盛，如何信靠神来兴盛，以及如何融入社会。我每天都花时间和他在一起。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，他来找我，手里端着整整一叠文件，里面是他找到的一家酒店，位于科罗拉多州马尼图斯普林斯。它建于19世纪用石头建的，但里面是木头的，而且已经烧毁了。 它已经荒废了大概有20年。他算了一下买下它要花多少钱，也调查过知道翻新它要花多少钱，里面估计有100个房间，大概那样。他算过可以向学生收多少费用，可用来做学生公寓。他计划好了一切，他有一份很厚的招商计划书，关于如何购买、如何翻新、要花多少钱、会有多少收入、多少付款。他把这些摊在我面前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说，不错，你有梦想很好，但我却说，我保证这不是来自神的，就像我戳破了他的气球。他完全泄气了，你怎么这样说？我花了那么多心血。我说，杰瑞，你一辈子都没工作过，你这一辈子一分钱都没赚过，你一直都是靠家人和政府过活的。我说，你先去找份工作，付房租，然后你去买辆自己的车，付清款。你先让我看到这些，再给我看你的计划，我肯定会支持你，帮助你。但我们都明白，没人能一下子从每小时零加速到1000英里。那不是加速，那是毁灭，你会没命的。你不能那么做。如果神把我现在需要担负的责任，让20年前的我去担当，我肯定早死了。你只需要你现在的位置，默想话语，然后意识到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不是要等到一切都完美才动身，而是要始于足下，着手于你现在手里所做的。当你忠实于你所有的，神就会加添你更多，你就会更上一层楼，越来越提升，这是一个渐长的过程，而这也是许多基督肢体没有认识到的。对此我还有很多话要说，对此我有一套完整的教导。让我们回到第14节，快速回顾一下这个撒种的比喻。再提下，我有2-3个小时的相关教导，所以我只讲一些重点，但观点是完全相同的，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种子，你要把种子撒在心里。在马可福音4:14说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，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。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。这也记载在马太福音13:19，说到有人撒下了话语的种子，但他们不明白，撒旦就来把话语偷走了。撒旦只能从不明白话语的人身上偷走话语。因此你必须明确这一点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基督肢体中有太多的传道人，他们不明白话语。这也是我们要教导儿童教会的原因。你不用改变信息，但你要改变你的教导方式。因为如果你想教导3岁的孩子，要是你用婚姻做例子，很多孩子是不会明白的。你要根据他们的层次来讲。你不用改变信息，但你可以改变插图和传达方式。如果你对话语不明白，那么撒旦就可以完全掌控它。这就像种子，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，它甚至都没有深入到地下。因此第一步是要让话语突破你的理解层面，你不光要理解它，还要让话语深入你里面。有4种不同的土地，土地代表我们的内心，话语撒遍各处，神使人人都有机会，而那些不明白的，没能突破理解层面的人，撒旦就会偷走他们的话语。第2种类型在下一节说到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立刻欢喜领受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及至为道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 所以第二类土地是对话语感到兴奋的人，他们得了话语，但却没有在自己里面生根。注意他说，患难和逼迫是为话语而来的。人们总是在想，魔鬼总是跟着我，为什么魔鬼要这样对我？魔鬼真的不在乎你，他只关心自己，他想保护他的王国。你对他没有威胁，但话语对他来说是个威胁，所以当他看到话语开始在你心中扎根时，就会有为话语而来的患难和逼迫了。一旦你开始深入话语，你就被瞄上了。有人会想，这样啊，那我不要深入话语了。虽然撒旦瞄上了我，但因着神话语的真理，我能胜过他。这值得努力，这是一场战斗。撒旦不会因着你决定开始侍奉主就束手就擒，但我能保证，如果你坚持下去，就能得胜。这是一场征战，但你会获胜，是值得去赢得胜利的。所以患难和逼迫是为神的话语而来的，这正是巴里在第一次会议上所教导的关于冒犯的内容。他们要来偷走神的话语，百姓就跌倒了。如果你觉得被冒犯，那就表明巴里教的那些东西都是真的。当你被冒犯时，就不能在信心中运行，就没有果效，也结不出果实。这就是撒旦要做的，让你被批评你的人冒犯。神造我们是为了建立关系和团契。我相信他创造我们，让我们有对被爱和被接纳的渴望。你若不渴望被爱和被接纳，那你就有问题。我有时也会遇到真的不想被爱和被接受的人，他们就是不留余地地去冒犯每个人。但我认为一般人都有这种神造的被接纳的渴望，而撒旦能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你，导致你不敢说些什么，害怕有人会拒绝你、批评你。不喜欢被拒绝是很自然的，但它是堕落世界的一部分。耶稣也曾这么说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，保罗在说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如果你没遭受逼迫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敬虔的生活，毫无例外。有人说，我活得敬虔，那你没有把功劳归给神，你也没有站出来或者做些什么，因为你如果敬虔的生活，就会受到逼迫。如果你从未遇见魔鬼，那是因为你们都朝着同一方向前进。你转身逆流而上，就会遇到一些阻力，就算一条老死鱼也能顺流而下。但当你开始侍奉神时，我能保证肯定会有拒绝出现，它的目的就是让你被冒犯，而你不能被冒犯。当我刚真正信主时，是在浸信教会，我开始传讲的东西并不符合浸信会的教义，我被一个教会赶了出来，又去了另一个。不管怎样，我还是一直被批评。总之，说来话长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我的一位好朋友，他的名字叫乔内，他于2020年与主同在了。在一次聚会中，乔内把我叫了出来，而我才刚被批得体无完肤，感觉很糟，各种不爽。他把我叫到会众前面，对我发了个预言，他说，我看到你就像赛道上的选手，椭圆形的赛道，他说你在奔跑，遥遥领先，就快要赢得比赛，但看台上的人却在批评你，说你做的都不对。我看到你走下赛道，走到看台上和观众争论。他说，即便你赢了争论，也会输掉比赛。别管观众了，留在赛道，比赛到底。这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首要原则。我的员工可以告诉你，不是现在的，是以前的员工。有人在网上写我的事， 有人告诉我有上千条博文，我从来不看这些，好的坏的我都不看。 Amen。但我的员工告诉我有上千条信息，我的一个儿媳一直在诋毁我们搞些名堂，他们说我们能做些事来回应。我阻止了他们，我说不，我不想花精力为自己辩护和回应这些事情，所以我告诉他们算了吧。几个月后他们又来找我，这次他们全打印了出来，看看他们说的这些话。我们能阻止这些，我们得做点什么。我不懂怎么运作，但他们有办法能转移人们访问这些网站。我实际上有些恼火，说听着，我一分钱都不想花在为我辩护上，那就是去看台上和观众争论。我说即使我赢了争论，撒旦就赢了，因为我没去把钱花在传福音上，我把钱花在为自己辩护上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。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没让话语在内心扎根，他们对话语感到兴奋，但却没有让它扎根。让话语扎根是需要时间的。当你撒种在地里，会有一段时间你什么也看不到。你必须凭信心去相信，必须持守神的话语。会有一段时间你可能觉得它长不出任何东西，但只要你愿意，神的话语就会在你的内心扎根。一旦树木扎根，只要根扎得深，就能抵抗飓风。当然如果根很浅的话，我保证那棵树一吹就倒。因此你需要让神的话语在你的内心扎根。接下来所说的是，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所以我认为很多人都属于这第三种土地，那就是话语正在扎根，他们遭受了一些逼迫、患难和迫害，但就是没能胜过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。你不能那样，你必须一心一意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如果你想毁掉一个人的意向，就给他两个。你得找到什么是神呼召你去做的事，并坚持到底。神大大的祝福了我们，我们现在有现金流，我可以去做各样的事情。有人来问我，你想创办一所孤儿院吗？你想做这个做那个吗？我支持其他人，我也支持驻各国的负责人。我们捐助给那些性交易受害者救助组织，我们花费几十万美元帮助别人，但那不是神呼召我去做的事。我得专注于神呼召我做的事情，仅仅因为它是好的，并不意味就是出于神的。如果撒旦不能阻止你侍奉神，他就会试图让你分散分心。就像极光一样，它的优势在于可以聚焦于一点，从而能切割金属，但如果使它扩散，它就不会起任何作用。一个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人是难以成功的。女士们可不喜欢这样的说法，你以自己是多任务处理者而自豪，但只能这么说，你同时做多事比你专注做一事效果更差。我很庆幸杰米先回家了，不然可有他说的。你得专注一件事。还有世上的思虑，不一定是罪恶的事，也可能是你忙碌不堪的生活。你知道我必须在事工中做到主次分明吗？我没在做什么不好事，但我能投入的精力很有限，所以我有比利、有安德烈、麦克、卡利皮特、史蒂芬、布兰斯福德这些人与我一起管理事工，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团队，我们有1000名员工，但我只和这5个人打交道，这就是我要处理的。 然后他们处理其他的事，因为我知道我必须专注于神呼召我做的事。如果我吹毛求疵地去解决我们到底用哪款卫生纸，或者说我不喜欢这里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我能给个总体的概述，但我不能什么都自己去做。这些都是好的事物，需要去完成，但它会挤住我里面的神的话语。我需要委任其他人帮我做事。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不管你有多少员工，你都要专注。可悲的是，我们大多数人都被这个世界所左右。你是否意识到来自世界各处的污水正灌入你的手机、你的家中？你每天都会听到很多事情，你把全世界的思虑、担忧和问题每天都摆在自己面前。如果你不注意，这些就会挤住神的话语。我们需要对世界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的了解，好使我们能成为应该成为的盐和光。但我不骗你，我听说一般人每天都要花4到5个小时在手机上。这还是一般情况，也许我说的不对，但在我看来，你要每天花4到5个小时在手机、社交媒体上，你可结不出好果子。也许我说的不对，这只是我的观点。观点就像鼻子，人人都有，都有两个洞。但这只是我的观点。你每天都把时间花在手机和社交媒体上，你是结不出好果子的。你可能会结出惧怕，你可能会结出忧虑、沮丧、冒犯等等这些，但你坐那儿思想这些垃圾是不会结出好果子的。世上的思虑和别样的私欲会挤住你里面神的话语。然后是第四种土地，土地里的东西不是变多了，而是变少了。第20节说，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，并且结实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那产出最多的土地，也就是结出最多的神话语果子的心，并不是那颗拥有更多的心，而是拥有更少的心。石子更少，石头更少，杂草更少，荆棘更少。大概在45年前，主向我启示了这一点，简直让我耳目一新，因为我从来都不是抽屉里最锋利的刀。我不知道我能否更多，但我知道我能更少。如果关键是更少，那我能做到。 Amen。 我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神的话语中，而神超自然地祝福了我。这点上没有谁是不适用的，话语有用。彼得前书1章23节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里的种子是 spora， 我们从它得到包子一词，即花朵授粉的方式。 spora 是 sperma 这个词的派生词，精子 sperm 一词正是出自于此。同样道理，没有精子就不会有孩子，没有包子就不会有花朵，没有神的话语撒在心里，就不能在基督徒生命中结出果实。这就是所谓的不能坏的种子。话语永不失败，对这里的任何人都适用。我不管你是什么性别，是什么种族，无论你智力如何，无论你的，我们所处理的任何社会问题都无关紧要。神的话语是在寻找愿意接受真理的心。如果我们能接受真理，神的话语就是真理，把它撒在我们心中，拒绝谎言，拔掉杂草、荆棘，拔掉那些夺走我们种子养分的东西，我向你保证，你会变得硕果累累，你就能开始看到超自然的神迹发生。这就像我说的这么简单，你最难做到的就是断开和世界的连接。这正是撒旦对亚当和夏娃的诱惑，他们渴望更多的知识，有些是瞒着我们，有些是我们不知道。今天人们仍在贪婪地想着，我不能错过正在发生的一切，我得知道怎么回事。 如果真的非常重要，你会听说的。如果我们卷入了战争，有人会告诉你的。如果发生了真正的悲剧事件，你会听到的。你没必要知道每一件事，你没必要让好友发照片给你，瞧我今天在吃什么呀，谁在乎呀，我正在走入卧室呢，谁在乎呀。让我来看看巴里用过的经文，在马可福音第四章，所有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。来看这个，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，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虽然巴里已经读过三四遍了，但我还想强调一下，这里说那天是哪一天，就是他教导这些比喻的那天。如果你有我的今日生活研读版圣经，我把所有内容都按时间顺序排列过，你会发现一天之内总共讲了13个比喻。这是我们从耶稣那里获得最多信息和教导的那一天。马太福音5-7章是登山宝训，路加福音第六章是平地宝训。如果你把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福音放一起，这就是最多的信息。这些比喻全是关于种子、篦子、麦子这一类的，比如关于芥菜种的比喻。这些比喻全是在教导神的国是怎样运作的，就像种子，你种下种子，它就产出东西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就在同一天，他给门徒们来了个突击检查。我一直在教导你们种子的作用，然后他给了他们种子，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他没有说我们渡到一半就淹死吧，他给了他们种子，给了他们应许，正是创造天地的这一位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然后就像巴里讲的，当风暴来临时，耶稣睡着了，而且我能保证他不是睡在游艇的船舱下面一身干爽，这是艘帐篷船，他躺在那儿在水里荡来荡去，他浑身湿透了。我肯定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什么都没做。他们很生气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这有个桶，舀水，划船，做点什么，出点力吧。你知道吗？他要做的部分就是将种子赐给他们。现在轮到他们了，这是巴里一直在说的，这风暴停息是他们要做的。他一整天都在向他们撒种，现在他想让他们将它赐给他们的应用起来。我们在求神做他吩咐我们去做的事。主告诉我们，马太福音10:8，他说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他吩咐你去医治病人，他没让你去求他去医治病人。在使徒行传第三章，你会看到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约翰上圣殿去，看见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他这样已经38年了。他们看见他就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你知道吗？若在现今他们说了那样的话，可能会被很多教会赶出去。你竟然胆敢说你有神的能力，这不是我的能力，这是神的能力，但他在我里面，除非我拿起权柄用他，否则他就没作用。他们说，只把我所有的，甚至都没有祷告，他们就上前拉着他的手说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就走着跳着赞美神。他们没有祷告过，没有求神来做。但今天很多人会说，神啊，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，你无所不能，我们一无所有，一无是处，一无所能，但你凡事都行，求你伸出你的手触摸这个人，拜托了。如果这是你的旨意，看在耶稣的情面上，你像这样祷告的话会死的。你得记清楚，他告诉过你，马可福音11:23，耶稣说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 就必给他成了。你要对问题说话，不要对神说你的问题，对你的问题谈论神，这意味着你明白自己拥有权柄。因此不要说，哦，神啊，请医治我吧。你要做的就是说，天父，感谢你已经医治了我，你给了我能力和权柄，现在我要对着病说话。你需要发易怒。有些人认为，不，我们不生任何人的气，所以你会生病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说到，你们要发怒而不可犯罪，不要让你们的愤怒日落西山。这并不是说要在睡觉前忏悔，神知道你是人，偶尔也会有脾气，但一定要在睡觉前忏悔。这可不是说只要太阳还升起就批准你发怒，这是在说要发出属神的愤怒。有这样一种易怒，不要让它日落西山，不要让它平息，不断地眺望它，永远不要被动。下一节就说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如果你不对魔鬼发怒，就是给魔鬼留地步。对魔鬼发怒和拥有平安之间并不冲突。我对神和一切怀着百分之百的平安，但我憎恨魔鬼。我对魔鬼怀着愤怒。事实上，经文说，箴言八章十三节说道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如果你不恨恶邪恶，你就不敬畏神。我与神和好，却与魔鬼征战。雅各书四章七节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抵挡这个词的意思是积极的反抗，说，亲爱的魔鬼，请放过我吧。这不是在抵抗魔鬼。神给了你发怒的能力，但不要对人发怒。你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而是在对魔鬼发怒，对贫穷发怒，对魔鬼发怒，拒绝让他这样对待你。Amen。 神期望他的门徒们能解决那场风暴，相反他们却来说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神爱你，但他也给了你权柄胜过魔鬼。他说，你们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得对他说话，你得去征战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些全都是神的话语，真理。我在分享的这些全是真理，这就是真理。你要开始拿起这些真理来对抗觉醒文化。我不是指一年前出现的觉醒文化，而是从亚当夏娃时代就开始的。你必须抵挡社会当中魔鬼的谎言，说你只是个人而已，我要怎么办？医生说没得救了。那是因为医生只给你讲自然界的东西，在神凡事都能，这才是真理说的。但我们正处于经济低迷时期，我是说人们都很艰难。圣经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充足，不是照着美国经济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买下这处房产并准备开拓时，正值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期间，那是最糟糕的时期，也是我们刚开拓的时期。在过去的12年里，我们积累了价值 1.3 亿美元的资产，这些资产是我们的，在经济低迷和困难时期积累起来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不必局限于这个世界的经济，但你看，事实如此，这是魔鬼的谎言，让你认为我很有限，因为其他人的收入都减少了，所以我觉得我的也会。你不必那样生活。你可以持守神的话语，把它种在心里，过一段时间它就会结出果子，使你能达到一个地步，即便别人都很艰难，你也能兴盛。无论如何你都兴盛。在我进入服事之前，我真这样给别人讲过，你要是雇了我，你肯定蒙福。 你会因着我为你工作蒙福。我接受了一份工作，因为我欠了别人一笔钱，而我没钱还他。我去跟他讲，我说听着，我保证会还钱的，只是我今天没有钱。他说我会让你去工作。于是我开始工作，两个月后他给了我50%的股份，我挽救了他的生意。他想让我做他生意50%的股东，我告诉他不行，我蒙召要去做其他的事，然后我离开了那里。但我敢保证，无论我手中做什么都蒙福。有些人认为这是傲慢，不，那是对主的信任和信心。我不是在自夸，我在夸耀耶稣。我相信耶稣爱我，给了我应许，因着我相信他们起作用了。我的一个朋友戴夫戴尔在非洲时，他在那里举办了一次特会，市场有上千人参加的大型特会。他看到瞎子开眼、聋子听见等这类歧视。第二天他正走过市场，这是在非洲，这里全都是黑人，他是个白人，正走过市场，所以很显眼，人们认出了他，开始想起他就是那位传道人。他们开始走上前来，想来摸他。大夫开始说，不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他要把他们引向耶稣。还没等他开口，神就对他说话了。他说，大夫，他说，当我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，他们在街上铺上棕树枝和衣服时，你怎么想？当人们赞美着何塞纳，荣耀归于神时，你怎么想？假如驴子说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会怎么想呢？他说，没人在赞美驴，他们赞美的是骑在驴上的人。他说，也没人赞美你，他们在你身上看到了我。从那以后，大夫就开始像这样走路，让别人摸他。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源头，那么这是自夸。但如果你只是在讲神是源头，他给了我权柄，他叫我去医治病人，他没有吩咐我祷告恳求他来做，他吩咐我去医治他们，他吩咐我用我的权柄对他们说话，你要有这种态度，我保证你会开始看见果效。弟兄姐妹们，话语是有效的。今天他们在唱那首歌《一生信实对我顾念》，我就坐在那里想，神啊，你真好，神是如此美好，神是信实的，神从未辜负过任何人。我不管你生命中发生了什么，若有什么没有起作用，不是神辜负了你，是你在那件事上失败了。但这不是说你是故意的，你的心是好的，你在追求正确的事，除非你比锤子还蠢，否则早看到话语有效了。真不敢相信我说出这些。巴里爱你们，他会用委婉的方式说的，我是出于爱才这么说的，但是我是在说，这是我们的错，不是神辜负了我们，是我们失败了。有时这也不是恶意和故意的，但是无知和叛逆是一样致命的。无知会让你送命，你不知道的事会害死你，所以我们需要深入神的话语。这是我的最后一段经文，也许吧，是彼得后书第一章，讲的是西门彼得，一个使徒，主的仆人。彼得后书一章一节，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，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，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，不是因着你自己的良善，这是恩赐，你已经得到了一样宝贵的信心。你若不信，就把彼得后书从圣经中撕掉吧，因为它是写给有一样宝贵信心的人。第二节说，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他多多的加给你们。你如果有错误的认识，恩惠平安就无法多多的加给你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 认识是所有这一切的关键，恩惠和平安因认识而多多的加给你，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因认识他而得。然后第四节说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所以第四节讲的是应许，即神的话语，对神的认识就是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包含着对他的认识，恩惠和平安就是这样加给你的，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就是健康、兴盛、喜乐、平安，一切都是通过认识他而来。所以这道就是真理，耶稣就是真理，耶稣就是在肉身之中的真道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如果你把这道像种子一样种在心里，把其他一切种子都连根拔起，你会拒绝所有的谎言，因为你知道撒旦是一切谎言的父。我敢保证你不可能不成功。